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们对话后浪的支持。其实说到对话后浪，我们就是一个很平等的打造一个无壁垒的一个聊天的空间。那我们经常聊的也都是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事一些人你觉得啊，它不就发生在我的身边吗？比如说我们可能有时候聊天会说，人呐，只有在痛苦当中摸爬滚打过熬过来的人才能够大彻大悟明白一些道理。当然人生的这种彻悟呢，可能是温水煮青蛙一样的慢慢的来，也可能是瞬间的一种觉醒，但不排除也可能真的有人不管岁月怎么去虐他千百遍，他都可以保持这种无我无往无着哈。这个时候我们有位嘉宾可能已经会心的一笑了。那人生给你上的一课，挂了科都没有办法去补考。我们曾经经历过哪些人哪些事，可能很多年过去了都还让我们耿耿于怀，或者说迈不过这个坎儿。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当然也可以在别人的故事里去学会成长。这一期的对话后浪呢是比较温情的，希望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场不一样的分享。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哈，首先给大家介绍的很多悉尼的华人朋友非常熟悉的江静芝老师。江老师早。
你好。
江老师好。
你好。
还有我们江老师的亲友团，这个总结的非常好，不知道昨天是谁说的，我们是江老师的亲友团，应霞女士。还有江老师的朋友 Donna、
大家好，亲友团是我提出来的。
哦，这个总结的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是分享，因为江老师他特别的勇敢，我觉得人因为勇敢会变得更加的美丽，所以今天在分享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年轻朋友特别想来听听江老师的故事。那给大家介绍一下，有我们的 Alicia 老朋友 Alicia 我们后浪嘉宾 Alicia 早，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无往无着的那一位。
江老师您好。
您好。
前两天刚好看到应霞老师关于您的那个采访文章，哎呀，我看了以后觉得太崇拜您了这种状态。所以新宝一说采访您，我说哎呀太好了，我正好来倾慕一下。
这是有备而来的。然后还有我们的新朋友 Catherine。 Catherine 可以跟我们的嘉宾各位打个招呼哈，给大家问个好。
江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很荣幸参与今天的这个对话，因为我是一位80后吧，也属于资历还是比较浅的，所以今天特别的渴望听您的分享，从您的分享中给我带来一些动力和正能量。谢谢江老师。
然后呢还有我们安安，小安那是四舍五入等于90后，你看这80后过了90后。安安呢也是上海人，江老师是上海人吧？
啊，我不是。
哦，我一直因为您在上海开的有学校吗？
对，我在上海生活到20年，在那边呢、做了一点事情。完了之后呢，就是差不多3年前，就是回来这边度假，碰上了疫情，所以呢就回不去了。上海的学校也开了20年，结果呢就是疫情的原因，后来学校就没有再办下去，等于是这学校也1年多了办不下去了。
因为疫情改变了我们好多哈。那接下来还有您看当中有一位叫琪琪哈，这个是一个00后的小朋友哈，00后的小朋友很想来听听江老师的故事。其实我们今天对话之前，我也跟当当商量过，包括跟应霞姐商量过，刚刚琪琪在招手了哈，你看特别稚气未脱的一张脸。因为了解到一些信息，我知道江老师不久前其实刚刚动了一个特别大的手术，这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人生要经历好多的大事情，今天这个日子对我来说本身也是勾起了一些往事，一些大事大的经历会让我们可能人生有一些不一样的感悟。所以当时我问应霞姐，我说江老师会不会忌讳或者不愿意来分享自己这段经历，就他告诉我，你放心吧，他不会，他是个很豁达的人。后来刀娜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刀娜说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很虔诚的基督徒，他说江老师哈，完全不用担心，有了他们两位您的亲友团给我这么大的一个信心。那江老师能不能跟我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80后90后00后他们也特别想知道，因为未来的人生路上谁都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山需要我们去翻，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经历了一件什么样的大事？
大概是5年前吧，我在 Linkhoff 那边为了要搬家，所以呢就从我的2楼就是拿着东西匆匆忙忙的下来，结果摔了一跤，摔折了2块脊椎。 当时呢，就我也没注意，我就认为摔了一跤肯定是疼。那后来回到了上海之后呢，就越来越厉害，后来就在上海动了一个手术。这个呢原来都还可以，但是过了大概两三年吧，然后不行了，身体就歪了一边，也非常的痛，如果站在那儿站的时间久一点那就不行了。后来就在疫情的时候我就回来了，身体呢越来越歪，越来越不越不行。后来看医生，医生就说呢必须要动手术。那么我等了一年的时间，然后就动手术了。这个手术呢，当时我没想到会什么的很严重啊，或者怎么样。反正医生说动手术嘛，那就去年三月份的时候进了医院，开了7个小时的刀，一共有38公分长，就等于是在脖子的后面一直开到坐骨，38公分，打了20多个钢钉。当时我没觉得什么的严重啊，因为是不知道嘛，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结果呢在医院里面就住了2个多月，那么现在已经是1年半以上了，还是疼。当时呢就非常的疼，每天呢吃药大把大把的，比吃饭还多。但是呢慢慢慢慢的恢复，现在医生就说有时候人家差不多是2年才能够恢复，那我一算2年我已经过了1年半，那么大概还有半年我就好了。我就还跟朋友经常的就开玩笑，我说再过半年我可以参加奥运会了。
还很幽默哈。说实话38公分从脖子后面一直开到这个坐骨这里，我以前做过医生，能够想象这个7个小时的一个大手术有多么的厉害。而且应该您说摔到脊椎又是神经方面的这个手术，今天您的亲友团也在哈，我们就特别想讲一讲，先从印霞姐开始。之前一直跟我们讲的姜老师非常的幽默，刚刚姜老师说了他还有半年就可以参加奥运会了，那我们要不要让奥运会提前开呢？
要的。我其实认识姜老师的时间也不长，其实也是4年了，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我们刚到澳洲来的那个时候就知道，因为他跟我们大陆来的这一批完全不一样嘛，因为他很小就到澳洲来了，70年代左右就到澳洲来，所以说他的气质啊跟我们就像有点像女神一样的嘛。那时候我们大陆出来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说还比较土嘛，你是吧。我是1989年到澳洲来的，我想很多在座的小朋友还没出生来的对吧。但是姜老师身上那时候对他有一股精神，一种气质一直在那里。他对于那时候办了93年办了澳中文化艺术节，2个月办了47场大型活动。我想我现在跟党呢，我们有时合作做一场活动也要很累，也要准备3个月了。所以说我特别敬佩蒋老师这一点精神，他为我们澳中文化交流真的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他那时候把那个著名的诗人白桦是我比较崇拜的，还有那个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关蔚南全部请到澳洲来了，这个里面的经历真的花了好多好多。
因为今天看姜老师，你看包括我在网上搜到一些图片哈，你看随时都打扮得非常的得体，而且就算这样子你看经历了这么大的手术你完全看不出来，他的生活的状态非常的好。然后当然好像是对于姜老师非常了解。
我其实是通过燕霞认识姜老师的，然后那个就是在帮姜老师在我们的那个精英文化的公众平台上做他的那个专辑的连载。然后在这个时候呢我跟姜老师就接触的比较多了，因为我们经常要对稿啊，然后会沟通那个文章里面的一些细节啊什么的，所以就跟姜老师接触的会比较多一点。通过这些的过程，然后我就对姜老师有了一个非常比较深的了解吧，然后我也特别 感动于姜老师，因为我也是基督徒。那姜老师就是他是基督徒世家，他全家都是基督徒，就特别虔诚的。有什么事情，我们比如说碰到好的事情了，然后姜老师会说：“哦，感谢神，感谢神的恩典。”就是他家里面也都非常的有爱心啊，然后去做一些公益，包括他的孩子们都一起去做一些义工啊，在疫情当中非常的、对，非常的了不起。姜老师本人特别认真，我们俩经常有的时候晚上对稿，就是因为这些稿子基本上都是主要燕霞在里面起的主要的作用，那我呢是编辑，然后校对啊这些事情，这些小事情我来做。那我有的时候跟姜老师会对稿，我们两个会对到深夜，因为我白天要工作嘛，都是晚上，然后我们俩有时候对到十一二点这样子，然后就对姜老师非常认真，对于文章里面的错别字甚至标点符号，这点我非常敬佩。就不像有的作者呢，就是我跟他提出来，我说：“哎，你这有错别字。”他说：“没关系，我们都是看着那个盗版的书籍长大的，有错别字没关系。”所以我就很无语。但是姜老师这个非常认真的精神，让我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和敬佩。
我认为姜老师这个认真的精神啊，跟他在 SBS 那个国家电视台做有关。他那时
我马上把厅坐直了，本来还塌着坐在这儿的。到那一讲，这个人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哈。没想到还是这个看着盗版书长大，还有这样这么奇葩的一种解释方式。
姜老师他其实作为一个前辈嘛，我是非常尊敬他，他也非常的关心我们。你看我去年做了一个手术，那么就在家里面休养去啊，然后他就会发微信，然后我跟他说：“哎，我说有一些什么症状。”他说：“啊，他说我这些都经历过。”然后这样我才知道姜老师原来做了那么大一个手术，比我的这个经历简直是不知道要痛苦多少倍。然后他就在那个微信里面鼓励我，他说这些都不是问题，你要怎么怎么样，他就给我提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因为这个，他写了那个有一篇文章，我记得叫《堵塞》。然后呢就发到我的那个公众平台上，看了那个文章我就特别，本来很痛苦，但看了以后很开心。他在里面就是整个对人呢，我印象当中就是他描述他在那个去看一个医生啊，我记得他说是四道破墙一只暗灯，然后坐在杂货店楼上灰黑色的桌子前面有一个颇具名气然后瘦小鼻梁上架着两寸厚近视眼镜的中医。然后我就看他这个描述，对人的马上就对这个中医的这个印象就立体化起来了。他就是说的就很有意思描写的，然后他又描写另外一个病人，就是去看病的，他说看那个人看上去感觉是吃麻麻香，怎么会有红光满面，
不像有病的样子哈。
对，红光满面珠圆玉润，他说我真想象不出来吃得香睡得稳拉得轻的人还会有什么毛病。我就觉得当时就哎呦，这姜老师好可爱啊，这个人真的是让我对他有了另外的一种认识。
你讲人的幸福如果跟他人分享是两份幸福，痛苦或难过的事情跟他人分享就变成了一半，你就少了一半。所以也就是说其实姜老师在帮着你一块在做减法。我在想其实这么大一个事情，这个手术我刚才脑子里满脑子都是38公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挥之不去了。我特别想知道姜老师当初做这么大个手术，周围的朋友当时都知道吗？还是其实也没怎么说，没告诉别人？
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提意见，我自己因为是对整件的事情也是没有什么的认识，就认为时间到了，就到医院开刀了，没多想。
这么大个手术还是蛮痛苦的。手术我们这样知道，这个做的时候你是感觉不到的，麻醉的时候你也感觉不到那种痛苦哈。它可能就是麻醉过了之后的那种痛啊。它有时候不仅仅是对你身体上，对精神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必须得躺着，是不是很长一段时间只能就是静卧休养？在这个时候，因为你身体动不了，那你可能的思想就会取代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补充身体的一部分活动。在这个时候，脑子里会乱想吗？会想很多东西吗？
我也没多想。因为是刚刚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痛苦，也不能吃也不能动，然后肚子就胀得很大。但是过了10天左右吧，医院里面就让我要起来，就起初就走5步，然后7步，慢慢的增加，但是呢整个人就比较虚弱。但是我没想到我会死啊什么的，没想，
没不想这些，
没想， 但是呢，有一天晚上我就哭了，因为是我在想，哎呦，因为是我是基督徒，我就想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一个身体，仅仅是两只手两个钉子，然后脚也是一个钉子，把整个的身体挂在十字架上，那么他的那个骨头啊，全部的都会散架了，拉开的。他的那种痛苦是什么样的痛苦？我想到的那个时候，我是第一次的为我开刀这件事情，我流泪了。我就觉得呢，有这么的一个救主，为了要拯救世人，他死在十字架上。那跟他相比，我有什么可比的？当时我就非常的感动，我就祷告，我就觉得，哎呀，我的生命能够这么的一路走过来，我是非常的感恩。
自己其实有一天晚上也哭了，也会思考一些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漫长的道路上，我们一说人生非常，说是说漫长，其实也很短，多多少少都会经历一些自己不管情感上或身体上可能会遇到一些坎儿。有时候呢，我们可能迈起来就很吃力，觉得过不去了，这个时候需要拉一把推一把。有人人一般来说好像经历大事件，我曾经看过一本心理书学的书，上面讲他会经历过几个过程，我记不完整，但其中有一个就是第一个是自我质疑，就哎呀，为什么是我，我怎么这么倒霉。然后第二个到后来好像就说哎，会最后经历，我就是姜老师好像跳过了这个，他就说自我释怀，会从其他角度去来开导我自己。那既然前面阿丽夏说她是做过功课的，有备而来的，那阿丽夏你也看过姜老师的一些印象，写过姜老师的文章，那你觉得自己人生当中有没有什么可以分享，遇到过一些大事情，最后你自己怎么迈过这个坎儿的？
其实我刚才听到姜老师聊了这么多哈，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我很想说，我说说我自己的一个感想哈。我觉得之前应该是姜老师他学过声乐是吧？有没有学过声乐？就是从事这方面，
七年科班、
啊，你看七年科班的这个声乐，还有做过翻译啊，当然了还有诗人，还有办过戏剧学校。那其实可以说，这种经历是很多男人心中的女神，是很多女性心中呢，就是完全实现满足了那种很多女性她对事业上的所有的梦想，可以说是人生无憾。那您看她经历这么大的一个手术以后呢，然后现在坐在这儿还能感觉到依然精力充沛，没有就没有对这个就是所谓的给她这么大一个手术有任何的一个怨言。我觉得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她有一个非常豁达的这么一个心态，能够自我排忧自我安慰，还有可能就来自于这种信仰的力量。虽然呢我的信仰和姜老师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信仰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首先还是要有一个人的这种坚强乐观的性格是最重要的。我当然也经历过很多很多这个
自己的一些坎儿哈。
对对对，一些人生的这样的一个沟沟坎坎。但是我好像是也经历过以后觉得哦，人生会有一点点感悟，但是我真的是没有姜老师这么乐观。然后坐在这儿的时候你看他那种状态，因为我们是看得见姜老师的
视频，
对就是坐在那儿这个非常镇定然后神态悠然的这种感觉，让我挺震撼我的心里的。尤其像你想的是那38公分是吧？
38厘米就是，
对，38厘米的这个伤口，那真的是从应该说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讲，从大椎下面往下一直到一条颈椎的这个整个的一条这个长度。但是我还想到、这个、
生理弯曲基本上都在里面，
对、还有这个20几个钢钉在里面，那这种痛苦真的是可能是很多常人难以忍受的，还有将近2年的时间。但是你看到姜老师状态，
他参加奥运会了，对吧？
你看到姜老师的这种状态，神定气闲，就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我这心里面非常非常钦佩。
之前看过姜老师的一些图片嘛，所以特别他这个手势搭配都是很有讲究的，我现在发现。
对。
那我们把接下来话题，我们今天轮流转过圈来哈，我看一下那，因为 Catherine 我觉得每次也是很善于发现问题。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你自己再大的苦难， 在别人眼里都是一粒尘埃，因为毕竟这个痛是在自己身上的，不管心灵上还是肉体上的。 Catherine 我听她说话是个特别干脆利索的人，她是新加入我们后浪的一位嘉宾，就是我一听你知道那种女孩子，你会觉得哦，她很飒，你会觉得她就是这样的人。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再飒的人她也都会遇到一些自己很难扛过去的。你觉得自己当时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经历这个，一般的说自我否定自我怀疑，然后哎，有的人他就走不出这个自我否定了，你怎么来自我释然呢？觉得听你说话是个很豁达的人。也是，
对，就是挫折嘛，就是咱们经常说有一句话叫人生十不如意十之八九，挫折肯定是有的。那像我这80后吧，毕竟我资历还浅，我可能挫折就是应该还是上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中学的时候我学习特别好，属于学校排名前几的，但是我中考没有考好。这个挫折当时就是因为那时候我还属于年幼时期，对我后来的影响是挺大的，但是也是在父母和老师同学的帮助下，就是调整了自己的一些心态嘛。那今天就是姜老师分享的他的这个精气神啊，这个乐观的精神特别令我震撼，挺打动我的。我有一个什么感触呢，就是说他这么成功的一个人，但是是在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挫折，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他哈，就是说有没有说跟我们晚辈分享一些他怎么去调整这种心态，除了他说的这种来自于信仰的力量，还有没有其他方面的分享？因为我发现就是我们这些晚辈啊，尤其现在年轻人啊，遇到一点挫折就
挫折感就特别那个差。
哎，对，你看他有一些年轻人他谈谈恋爱分手了他就要要死要活的，对吧？就是说我就想问问姜老师有没有一些心得体会跟我们分享，能让我们提升一下。
我就觉得我这个人有点傻因为我觉得年轻的时候烦恼大半都是从恋爱上面，完了之后我们追求我们的事业，完了之后或者是家庭里面的烦恼，那其实这些事情回头看一下都算不了什么。我觉得我的力量就是每天所要做的就是在生活当中把它当成了玩儿一样，工作也是玩儿。那么有了这么的一个态度，你会觉得生活就轻松多了，因为你在做一件事情，你把它当成的是一个游戏，你不要追求我非得要得到什么的回报。我就是、
就多享受这个过程是吗？
对，就是
我就全身心的投入，做完了也不要再去想它，你要开始做另外的一件事情。等于是我年轻的时候开音乐会也有什么的录像啊什么的，但是表演完了我就不看了
我觉得特别好，就不管结果不论结果咱们看过程。
没错。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